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那天听到一位姐妹祷告，她在祷告当中呢说到，我们的今日都是为了那一日，是的，那一日呢是与主面对面的那一日，而我们的今日是为了那一日，那么我们的今日当如何度过呢？我在默想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总觉得自己每一天不够努力的人。那么在和你一起读《为内耗立界限》的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内在有一位批评家不断地告诉我，你不够努力，你是懒惰的人。因此我的上帝是比较严厉的，好像每天呢盯着我在看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。所以刘文在个人信仰的生命追求当中呢，我发现安息、平静、安稳是我最想要能够得到的。我总是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自己要再更努力，但其实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才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，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。那当然呢，在我们认识主之后，我们想要回应他的爱，在圣经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行善，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善行来得到神的悦纳，而是我们单单地属于他，他爱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。这确实呢，有一点吊诡哦，我们需要能够真正的去体会，在主没有条件的白白的恩典当中得安息，我们才能够在服侍的时候是自由的，是喜乐的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儿女，而不再是奴仆一样背着重担了。好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到的这一篇灵修短文提到的是生命的倒数计时。我觉得提到这个主题呢，很多人可能会像我过去一样啊，就觉得很焦虑、很紧张，自己是否呢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？但是并不是如此的，我们是需要积极、需要警醒、需要敬畏神，但是我们却是可以在主的爱中得安息的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。由梁敏夫编译的，我们要读的这一篇主题就是生命的倒数计时。经文在诗篇第90篇第1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12节。诗篇第90篇12节，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生命的倒数计时，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65岁，他一生总共有60万小时可以用。不过一般人在18岁才完成高中教育，换句话说，在中学毕业后剩下412000个小时。假使我们每天睡眠8小时，工作8小时，社交及个人活动8小时，那么每一部分各占用137333个小时。我们一生的时间若以几个小时来计算， 看起来似乎并不算多，这点时间如果拿来跟永恒比较，更显得像是闪光灯一闪。因此，如何有效运用我们睡眠以外的时间，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品质。有一位在广播界服务的老先生，已经快100岁了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以日为单位来数算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问他今年贵庚，他会告诉你他已经活了多少天。他的理由是诗篇第90篇12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当一个人实际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时，能提醒自己时间是何等容易消逝，因此他会为永恒的生命做好准备。地上的时数、日数、年数都会过去，不管我们是否数算它，结果总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要为基督而活，才能有智慧在世度日，对未来有永生的确据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是的，人生在世是寄居的，我们一生的年岁若没有你同在的恩典，只是一声叹息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数算自己的日子》。
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隐藏的罪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神怒之中，我们读经的年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说尽话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使我们在早晨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一个人如果经常处在焦虑和恐惧当中，那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。要能够得到安息，能够得到平静呢，并不容易。但是在圣经当中不断的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，他要使我们得安息。如何能够与恐惧还有焦虑立界限，保持距离呢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的第十章，向恐惧与焦虑立界限下半段。让我们来看看与内在焦虑有关的益处、危险、需求与恐惧。当焦虑获得尊重，被视为你内心具有价值的一部分，焦虑便能指出你充满恐惧的流亡者是存在的，需要你的关注，让你知道在情绪、灵性、生理方面有哪些需要面对的挑战，发出警告，让你知道哪些事情可能出错，借此提供保护，帮助你更加小心谨慎，对于变化保持敏锐，帮助你提前做好计划，成为你内在勇于行动的部分，也能谦卑地带领其他部分，提醒你内在拥有的是具备感知力的温柔心灵。焦虑绝对会表现出来，问题在于是何时何地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。说来讽刺，当焦虑变得太过激烈，反而会创造出你一直努力想要避开的危险。若缺乏健康的界限，你的焦虑就会以糟糕的方式浮上台面，例如生理上的限制，像是呼吸急促、头晕目眩、失眠等等。缺乏安全感，过度讨好他人，无法聚焦或保持专注，感到混乱或失控，内在声音喋喋不休，脑袋糊涂，长期担忧某些事，过度警觉，把一切视为灾难，导致问题看起来比本身严重的多，恐慌发作。要维持健康的内在界限，你的焦虑需要在上帝的帮助下培养出勇气，由你帮助其明白，焦虑只是一部分，而不是你整个人所累积的全部。你用爱心提醒上帝大有能力的真理。和所有内在保卫者一样，你的焦虑也想要帮忙，只是帮忙的方式一开始看起来有点走偏，甚至造成反效果。为了让焦虑保持在健康的内在界限，成为你的盟友，请了解其所担心的事情，为何不愿让圣灵引导的自我带领全局。这些担心可能包括，我会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，我无法做好万全准备，我无法处理好自己的责任，我会被人拒绝，落入孤单之中，我会让某个人失望，我所承担的已经太多了。如果你注意到生命中的焦虑，请准备进行一次内在大回转，聚焦于焦虑的内在部分，这部分大声呼救，希望获得你的关注。若焦虑即将控制你，请先倾听这部分的声音，建立友谊。当焦虑知道你那圣灵引导的自我就在这里，准备带领全人向前迈进，就会慢慢地放松下来，转而成为你得力的顾问。你可以把焦虑的部分归类成三种常见的类型，这么做会有帮助，包括担忧且试图掌控的部分，讨好他人的部分，以及充满怀疑的部分。想想在各自背后存在哪些根深蒂固的恐惧。我的个案史蒂夫总是对一切充满担心，他担心若没有结婚自己会孤老终身，但也担心要是结了婚妻子最后还是会背叛他。 他担心要是一直待在现在的工作岗位，自己有一天会精疲力尽，但也担心要是决定离职，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。史蒂夫老是闷闷不乐，但说来讽刺，这根本就不是他真正在意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史蒂夫从来不曾去面对过去令他感到痛苦的事件。相反的，内在忧心忡忡的管理员总是关注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，让他分散了注意力。若担忧正在驱动你的人生，和史蒂夫一样，是时候向这些担忧设立温和的界限，倾听内心的恐惧。史蒂夫的例子中，担忧让他一直都很消极被动，在其他状况下，担忧就显示出你渴望掌控人际关系、工作和人生中其他的面向。有时这种掌控甚至带有攻击性，为的是阻挡可能的危险或已经嗅到的威胁。想要掌控身旁人的冲动可能会造成负面操纵、权力滥用、侵犯界限等等。举个例子，曾有个家庭来找我咨商，担心他们当时14岁的女儿赛琳正表现出一些叛逆的特征。我很快发现，赛琳的母亲戴安只在上学或有成年人陪伴的前提下才让孩子出门，否则根本不让孩子离开家。过去当戴安年纪还小，独自在外面玩耍时差点被陌生人绑架，如今她成为母亲，便很怕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。急于掌控一切的管理员对她发出警告，你一定要保持警戒，好好的监督赛琳的一举一动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戴安掌控一切的冲动正在侵害女儿的需要，女儿非常需要成为独立的个体。后来戴安能做到与掌控别人的倾向成为朋友，也邀请耶稣来贴近受过创伤的流亡者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内在管理员，掌控他人所保护的对象。在耶稣的帮助下，他能在担心女儿的安全时冷静下来，想着也许这世界并不安全，但上帝希望我把信心放在他身上。戴安和女儿共同协调出新的家规，把彼此的需要同时纳入考量。请留意你内在是否有充满担忧的部分，也许消极被动，也可能老爱掌控他人。不论如何，都会遮蔽圣灵引导的自我。也许这部分真的能够保护你安全无虞，但大概也会因此错过冒险犯难与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喜乐。值得感恩的是，确实还存在另外一条出路。一开始先与自己的担忧建立友谊，温柔地帮助其后退一步，让你能碰触到内在需求的真正来源，认可担忧部分的良善动机，知道这部分是想维持你和所爱之人的安全。一旦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，与担忧建立友谊，就能给予他所需要的关心，好让担忧待在内心健康的界限之内。接着就可以邀请上帝来贴近担忧部分所保护那充满恐惧的流亡者，赐下需要的安慰和具体的帮助。害怕失去别人的爱，这种被放逐的恐惧经常让我们产生讨好他人的部分，以发挥保卫的功能。你内在讨好他人的部分也许十分敏锐于人的需要，但仍然需要拥有温和的界限。如果讨好行为来自于深藏心底的恐惧，害怕被人拒绝，那么这部分的你虽然为人付出，却并不是真正的出于爱。若是这样，这个习惯讨好的部分与内心的距离就是太过靠近了。相反的，若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想，那么这部分的你可能又距离太远。聚焦建立友谊，内在讨好他人的部分变得极端时，以新的眼光来看待，便能去关怀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位珍贵的流亡者。若有以下征兆，内心很可能就有着讨好他人的部分：无法在需要拒绝时说不，对于过度努力讨好的人产生恨恶的感受， 为逃避愤怒的回应而说出善意的谎言。当你选择讨好他人以避免冲突，就失去了让恐惧发生的机会。是时候好好集中注意力了，看看是哪些事物让你没有办法勇敢表达自己的需要。面对出于恐惧而讨好他人的内在部分，一旦与之建立友谊，就能带领自己进入真诚的对话之中，并与他人建立起更为深入发自内心的关系。你可以向讨好他人的内在部分设立温和的界限，对充满恐惧、不想让人失望的内在部分付出关怀与怜悯。想象一下，这是何等大的自由，放下重担，不再感觉自己需要讨好所有人。放下重担的同时，更以谦卑的态度接纳自己生而为人的限制。某些基督信仰中的伟人，就是以信靠顺服的英勇行为出名的那些人，都曾在波涛汹涌的怀疑中挣扎不已。德蕾莎修女出于对上帝的爱，奉献一生关怀穷人中的穷人，却也曾这样表达心中的怀疑。她说：“我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我的内心深处就在那里，有的只是一片空虚和黑暗。我的神啊，这未知的痛苦是何等的痛，这痛从不消灭。我没有信心，充满我心的话语和想法使我遭受难以形容的痛苦，而我未能将这些说出口。太多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存在我里面，我害怕亵渎上帝而不敢去挖掘他们。若真有上帝，求他赦免我。”虽然德蕾莎修女的日记反映出她多年来在怀疑中挣扎，但她仍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的痛苦。她服侍耶稣直到自己年岁的尽头，写下这些话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带着喜乐接受一切来到我生命的尽头，我会笑着见你隐藏的面容，永远不变。”当怀疑充斥心中，使你害怕承认自己没有答案的疑问，这时你会怎么做呢？基督教作家路易斯提供了一种度过怀疑困境的方式。他说：“信心透过顺服表达出来，即便面临怀疑，信而顺服仍然是圣灵极为强大的工作。”路易斯在写《小心魔鬼很聪明》这一本书的时候，描述了自身怀疑以及信心的轮廓。这本经典小书采取书信形式，老魔头写了一连串的信给侄子小鬼头。老魔头给小鬼头的讯息显示出，想要对黑暗权势造成强大威胁，若没有怀疑的本质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神圣把戏面临破功的危险。他写道：“就是当一个人虽然不再渴慕，但仍立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当他环顾宇宙，发现上帝的每一道痕迹都消失了，心头油然袭上被抛弃的疑问，然而却还能顺服。要是我们的怀疑和路易斯一样，得以转化为内在勇气，而且这怀疑能成为我们最忠实的同伴，陪伴我们走着追求顺服的人生旅途，想象一下情况会是如何呢？在圣灵引导的自我陪伴之下，我们的恐惧和焦虑可以成为内在家庭中最忠心工作的仆人。当其显明自己的存在时，务必与之建立友谊，并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，用心加以倾听。他们可以对内在其他自给自足的部分发出提醒，说：是时候寻求帮助了，你不需要独自面对眼前的挑战。让恐惧和焦虑督促你，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，坚固你的信心。若缺少这两种强大的情绪，就缺乏机会变得更勇敢，更有信心，也无法提升自己，克服困难。让上帝看见他比你所面对的环境更重要，当然也看见你如何信靠他。一旦建立起友谊，恐惧便能帮助你长久地依靠耶稣，带来与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使你获得深刻的满足。让我们一起来看恐惧的来源。 这来源隐藏在焦虑造成的混乱之下。一部分的我感到很害怕。当你去亲近上帝，活出圣灵引导的自我时，说出这几个字其实带有强大的力量。一部分的我感到很害怕。看看摩西的例子，可能上帝一样不会直接挪走你的恐惧，但是当你信靠他，他便会赐下勇气来坚固你。内在那些已然明白焦虑和恐惧的部分，就能成为你的同伴，只要以信心去拥抱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求赐下父神的心，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父亲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错
今天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章，向恐惧与焦虑立界限。属灵伟人也会有怀疑焦虑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凭着信而顺服，用信心来度过这一些属灵的危机。让我们也一起凭信心来交托给神，将我们的一切忧虑恐惧和重担交给亲爱的耶稣，让他来亲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荣耀在自家。